天智法师，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请各位学长翻开97页、96页啊。96页这段文应该是95页开始啊，95页的倒数第二行，一直到96页这一段长的文。上个礼拜我大概用我个人的体会啊，跟各位就论本文本身呢、啊。已经先讲过一次了，那么开始入到这个王阳居士他的解释啊，那么也从96页的倒数第三行的解释啊，开始入到97页了。那我们还是从头哈，从96页的倒数第三行，王阳居士的述文啊，第一行开始，我们还是。小讲一段呢、啊，把它做个节前好，这段文谈到我们怎么样在没有得到根本知之前呢、啊，怎么样能够用我们现在散心呢、啊、凡夫的这种智慧啊，可以去知道唯识无意这个道理。因为唯识无意这个道理，就是要去了解遍计所知相。遍计所知相，就是要去了解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宇宙山河大地的一切，乃至于我对我自己情绪跟思维内容的了解，都是主观的，都是主观的。我们现在所有的认识是不可能有所谓绝对的客观的真实。那么这种事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啊，绝对不同意的。尤其像很多知识分子啊、科学家啊。都说我是透过科学训练你啊，我是透过逻辑训练你，所以我的思考是非常客观的。那么这个东西可以透过实验证明的，可以有科学数据证明的。可是试问，今天的科学难道就是客观的吗？如果科学是客观的话，它就可以用绝对的论证，对不对？不会用统计啊，不会用百分比啊。不会去做假设啊，不会去做实验设计啊，不会用所谓非绝对量的统计的方法。那么由此之故，就可以知道，我们把很多不准确的预测，在统计学上称为叫做误差。可是误差往往比我们能够测得准的部分还来得大。那么由此，我们怎么能够说科学是一个很客观的方法呢？我想它是一种思维的方式，是不错，可是不要对科学有任何的迷信。如果对科学用迷信的态度，绝对认为它是唯一的真实的话，那也跟迷信没有什么两样了啊。所以有人说科学也是另外一种知识分子的宗教啊，那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这一长段文都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的凡夫位可以去思维的方式呢？透过第一步，透过校正，透过圣言量，透过经论当中佛以及过去大德们告诉我们的道理啊方法，然后顺着这个道理方法来思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因为今天如果我们离开论，离开过去大德他们的体会以及教导的文字内容，我们自己就透过说我今天有那一些善根，或者我今天对世间有一些体会，我就来分析我今天的经验。那么怎么样分析呢？就像圆觉经讲的比喻一样，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摇头，你说你要看到一个不动的物体，可能吗？可能吗？不可能的。如果你头一直摇，你是不可能看到一个决定不动的东西。如果你今天坐在河中央的一条船，那么那条船一直顺流而下，你可能看到岸边不动的东西吗？也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够透过相对速度的判断猜，因为就视觉经验上看起来，如果你不晓得你今天坐的这条船或者是这个车子是在动的情况底下，你很可能误会另外一个跟你速度相等的物体，对不对？在运动中的物体，你反而会觉得它是不动的，因为视觉经验告诉你是不动的。不只是如此，今天就像我今天在台上，我看比较近的学长跟看比较远的学长，大小就不一样了。可是这两个人可能身高都是一样高的，可 可是我的视觉网膜上的经验确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各位更甚者可以知道，我们的网膜上面的影像实际上是导引的，对不对？可是在网膜上的导引，为什么在我现在看起来你们做的都是正的呢？这些视觉经验就告诉我们，如果说纯粹就客观的经验来看的话，它应当是有很多曲解的，反而客观的经验没有经过解释，没有经过修正的经验，反而会有很多什么物理量的曲解。那么我们今天呢，透过了一种意识分别作用去修补我们的客观的认识作用，那你说它会决定真实吗？会不会因为我们各自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啊，像我现在头一直很晕的，然后感冒也没有好，声音还是哑的，你会觉得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对外在的认识会完全相同吗？所以佛法或者是唯识，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对我们今天以为客观真实的认识经验过程当中，我们要提一个疑情，说这到底是不是就像我现在所认为的那个样子呢？先从这边开始。可是呢，从此以下，很多人觉得说禅宗的公案禅或化头禅就是提这个疑情，然后呢就自己呢不透过文师经教的道理，就自己在那边胡猜一通。哎呀，原来这个是这样子的，原来这个是那个样子的。那么这种猜啊，还是凭自己这一生已经有的经验，对不对？已经有的经验，或者你对经验本身的偏好，还是会有曲解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尽量的客观？我想对于学佛法来讲，透过圣教量来去关照，来去思维我们今天的经验到底依这个经文，依这个论文所教导的道理符不符合。人家是这样思维的，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读经读论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那到底经文所说的对呢，还是我这样认为的感觉是对的呢？这个是我们要提的疑情的一种较量。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去学经论而就自己，那你根本没有较量的对象，你怎么样学搞了半天分析的结果只不过是回来印证你已经维系不可知的成见罢了。这就是第一个学习的关键，所以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较量。那么我们看文，由教者是由自较量，自较量就是圣言量啊，就是经论三藏十二部经里面的文字。由理者就是由理证，这是第二段啊，第二段如果由理证来知道的话呢，是由世间已经知道的正理啊。那么也就是说，前面的自较量各位也可以写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圣义谛，佛所说的正义谛。可是佛也有时候，通常很多时候也会依方便力量讲世俗谛，而理者是供世间智者的意见，由世间智者也会同意的正理，这叫做由世间已知的正理，就是诉诸于常情常理常法，我们可以去理解的方式。那么在论里面呢，经常就会有校正跟理正的问题，可是不要以为引了校正那就代表你是客观的，你是符合圣言量的。校正请记得，你引了一段经文下来，就会隐藏两个可能的问题。第一个，你从经文论文当中引出来的文句会不会断句，会不会断掉前句跟后句之间的关联性？会的。所以你怎么样截断经论的文句，这是一种截取的观念，那你已经先有了这样的一个截取的成见在先了，你会对这个论文就会脱离那个本文的结构脉络的意义而自己有一个理解，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危险。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引经证就绝对没有错的。第二个可能我的风险是，你对那个经文的解释会不会有错误啊？会不会有错误？也会有的，因为经文的上下句，那个上下句在人家古时候的梵文，唯识就讲了六离合式，就是说两个字乃至于有两个字以上所凑成的一句，它可能有六种分离解释的方式，对不对？那 那么分离解释跟合起来解释的方式又可能意义不一样。我举一个我们中国的字最明白了，像啊，兄就是哥哥的意思，对不对？弟是我的小弟，那兄弟是什么意思啊？兄弟就有很多意思了，兄可能是哥哥，对不对？那唐山大兄也叫做兄啊，他不是所有人的哥哥，可是他为什么叫做兄呢？所以兄这个字啊，哥哥这个字也不见得只有一个意思了，对不对？好好，你把兄跟弟这两个不是只有一个意思的字又合起来以后，它又更不是只有一个意思了，它很可能指的是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对不对？很可能是讲江湖朋友之间，哎呀，我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我把它当作是同胞手足一样的，对不对？这种感情也可能是这个，很可能讲的是江湖的一种义气。如果我们对于那一国的语言以及那个语言所在的那个文化脉络有不同的理解跟深入广度的不同体会的话，那么这个字这一句话就不见得只有一个意思，对不对？随便这个兄弟这两个字已经无关乎经文了，何况经文都是很多抽象的字，抽象的字句想要去形容一个现象或一个观念，还不是一个具体的现象。那么这么样抽象的文句，你以为我们今天就看着乃至于这些文句都也是经过翻译了以后的东西，你以为我们这样的解释就一定会对吗？如果你对于原文的语句以及那个文句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一概不了的话，你以为我们的解释会一定正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利用名句文学字较量学圣言量的时候最起码应该要知道的两个问题。那到底这个翻译这样的文句的呈现是译者本身自己加上去的意见，还是译者本身的正量对于原来他所读的范文或原点的经文他自己的体会，或者他很忠实的按照那个他所看到的语法一字不漏的以的文法或语法结构所做的呈现，我们也不得而知。那你要广泛的多读文献你才能够知道的。这就是现在很多的佛学研究者他必须要透过语言学语料学文献学去考证去较量去训诂这些经义的关键处。可是这个毕竟只是从文字语言学本身去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正量现正量这个问题。现正量就是透过我们生命境界的体会，透过一种行为三业的造作的实践之后，我们反省回来所做的自我经验的辨析工作。这个辨析工作可能是客观的，但是多半也都是主观的。只有达到你的我执法执分别我执法执都已经灭尽，达到根本无分别智，我们所谓真自觉现前的时候，才可能接近事实。所以由此之故啊，我真的劝各位学唯识学到现在为止啊，我们一块讨论的论文，我今天在台上跟各位报告的也不过就是帮各位做导读的工作。那么你们要做的配合工作是什么呢？自己回去不能够只是依赖我对各位的解释，一定要透过你们自己按照经文所教的我们现在的理解去真实实践跟观察，还有思维你今天透过这样做的体会。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思索成会，在我们这边共同完成的姑且讲是少分的文所成会，可是因为我们所听闻学习的文献毕竟还是有限的，对不对？那么里面包含的很多文献也都有待各位去自己去深入去查，对不对？自己去找，自己去读，自己去笔记，自己去整理，这些工作都少不了的。那么文所成会是包含这么多的工作，那更别要谈思所成会了。好，文思成就以后还要修三摩地，修止观，止观要成就达到奢摩他的状态，没有妄念的状态，你专注思维这个法义，那个时候在你心中所呈现出来如理如量的体证，那个才会比较接近佛法要我们学习的东西。你看 佛法是这么客观的，一重一重的要求我们真实的去实践才能够去获得的，它不是一个散心思维就可以去论有论无论对论错的之见。佛法是这样严谨的东西，严谨的东西，它恐怕比现在学术上的要求还要严格，还要严格。所以由此呢，论主在这个地方呢，又举了经证，又举了理证。由此之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论主在造一部论的时候，他的用心，他的用心是深刻的，啊，是深刻的。好，这个是大概把背景跟各位提一下。那么呢，由较量跟理证以后呢，一比二者，这个二者就是校正跟理证，由经文的自较量以及世间正理已经知道的正理呢，二者做依据呢，我们来比之所余所不知者，比之就是比量，就是推论，再去推论我们所不知道的部分，这个呢叫做比量。而自较量因为不是我们自己亲自的经验，所以我们只能怎么去知道呢？只能由信解之，而这个信不是迷信，是自信，是先就是像我们科学所谓的假设，那个信者就是假设，假设如佛经文上所说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你就去比量思维，如果这个命题为真，那么透过合理的推论，结果我应当对这个现象有什么样子不知道的境界的一种推论，你去观察其他的现象，这就是信解知的过程。所以信解知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这边底下就问了，那什么叫做比知呢？什么叫做比量而得到一个智慧，而能够去了知这个现象呢？他说自较量都是说总相。什么叫做总相？总相旁边写一下，就是一个归纳而后的道理，就是佛正验的道理谓之总。那个道理对佛来讲，他已经是观察思维普遍的现象，所以在《瑜伽师地论》总会说他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他已经考察周遍的现象，真的如他所说的缘起这般的道理显现，就叫做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所以呢，佛所说的正量，佛所说的经句名句文，都是说一个法的总相，就是最大的共相。这个法虽然有种种的差别相，可是佛就在看出来，虽然每一个现象千差万别，可是它是有因有缘的。所以于是呢，佛就找到了缘起这个原则，这个法则。一切法不管再怎么千差万别，它都离不开缘起这个法则。法不管再怎么千差万别，它都离不开无常这个法则，对不对？而且他发现世间的人总是喜欢把他喜欢的现象拥有它，而且希望它是常住的。可是事实法相都是无常的，所以呢，你只要在里面有执持，有希望它常住的想法，这个地方就会产生烦恼，而有烦恼就会生苦，所以苦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种种以上我所说的道理，都是在经文当中佛所说的法性，就是他对于一切法观察之后，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而报告出来让我们知道的一种总相。于是呢，经教说的是一切法的总相，而我们今天凡夫是在佛的正量，佛的结论，他的自正量自觉圣智的报告之后，我们由他的报告假设是如此，那么如果是真实如此的话呢，那么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个别个别的现象，依照我们现在世间正理的推论，可不可以也去用我们散心凡夫的经验去证实？因为如果佛说的话是真实的道理，那么不管哪个现象都应该符合，对不对？所以佛就鼓励用我们今天世间正理的比量，一个一个在别相上面一件一件一件事情的自己去验证，验证到有一天，我们也虽然不能说我们骗之一切法的缘起，可是 当我们历经很多事情，这个事情真的也是千差万别，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经验的累积之后，我们会慢慢的真实体会到佛所说的话真实不虚。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怕怕的，对不对？我们虽然说真实不虚，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普遍的认可。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气没有改，我们习气没有改。当我们习气没有改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还在很正常的状况底下看待这个状况，我们会同意一切法是无常的。可是碰到自己爱的东西上面的时候，一旦它变坏的时候，心就生苦了。为什么会生苦？发现我还是希望它是常住的，表示我还是会有对于我爱的法有常住期待的希求心跟贪欲心在里面。所以今天对于佛所说普遍真实的法性跟真实的道理，我虽然理性上认同，可是我情绪上怎么样？没有办法完全受持。这叫做理性上我可以承认它是如此，可是情绪上我却发现我有很多的执着。能发现这里，我们就会起惭愧心。所有修行的开始从这里才开始，从这里才开始。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在今天心平气和的情况底下才会同意佛的说法是如此的，对不对？碰到很多境界的时候呢，偶尔如是，偶尔不如是，那你没修行，还没修行，只是理解而已，理解而已。佛法要求你开始修行，不是停在理解这个地方，是还要更深刻一点，还要更深刻一点。那么二乘人的要求起点跟大乘要求的起点又不一样，又不一样。好，我们不说太多了，这里呢就回到话来说，较量啊，佛的圣言量是结论，是对一切法共相的结论。我们在佛所提出来的结论名句文的命题施设之后，我们再用比量的思维一件一件的去个别个别的去证明。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在比之与别别事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到达佛所谓的骗之的那种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姑且只能够说，依我们到现在为止的作证的经验大概是如此，对不对？但是还有待修学。为什么？当我们一分一分的去面对自己真实的习性在境界当中现行的时候，只有在自己对视练心碰到境界，自己的烦恼起现行的那个地方，才会看到我怎么样去修正我的习气，于是在业处就会看到道理跟方法。由此你再用道理方法去要求自己的三业，勉为其难的去改变，改变之后你就会有难行、能行、必要行。因为你发发宣，如果随顺习气，一定是头是头目无有出奇的一条路。如果我今天发觉这条路根本没有出路，那你愿不愿意相信而且试试看佛所告诉我们的修行次第？当你能够勇猛的走向这条路，再也没有退转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道心才发起来，道心才发起来。如果你更认为不是只有你如此，所有一切众生都也如此的时候，你会发觉所有你个人的问题不是你自己可以解决的，你必须要同时关切更多与你自己有因缘的眷属，以及一切有情无情的因缘事。可是你会静心的再去观察这些因缘到底有多大的范畴。当你仔细的去看经文告诉你它是无量无边际的时候，你会起的是怯弱的退缩的心，还是说哎呀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所以我要继续做？你的心是什么？由此就看到我们的种性。如果你由此就打退堂鼓了，那你的种性是属于二乘。如果由此你就发觉哎呀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于是你就发起积极勇猛的心，那你的心是有点大乘的三根。所以先认识自己的种性，进而一步看到你身边各个人种性习气的发漏各个不一样，于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现象道理是一回事，可是个人个人习气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同，现起来的相又还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由此你会更证实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空性故，所以一切法有差别，对不对？所以你见缘起就见空性，见空性就是见到如来。 如来的心是什么心？众生心。众生心是什么心？差别相。差别相为什么会有差别？就是因为法法无自性，所以才可以有差别。而且那个差别还是个别个别的千差万别，还不是可以普遍归类的。勉强的归类不过就是一个名句文的片剂所致，只是一个名言的自信，不是一个真实法的自信。唯是整篇都在讲以上墨学所讲的这个体会。当你这个体会能够很普遍的去掌握了以后，你才读经会读出味道来，否则经上的东西会变得很多像是神话一般的东西，你根本不晓得它要指什么东西，指什么现象。你只会看到维摩诘经说，维摩诘居士一手捧起来把大会的大众，对不对，从这一个娑婆世界送到佛国，又从佛国那边呢送到这边来，又送到佛面前去。你会把这个现象解释成神奇古怪的神话小说，所以很多南传学者就画了一个漫画讽刺大乘的佛法，说了大乘的佛法，大乘的佛经是最佳的神话小说啊，还颁了一个什么金鼎奖给大乘的那个学者，用这样来讽刺大乘的经教师。这就是啊，对于语言，对于自证量，对于表法的所指，你没有回到世俗地上来体会。当我们今天要去形容一个我们今天用言语形容不到的客观的事实的时候，如果你逼自己用客观的描述，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描述，你怎么样去说明什么叫做无限？无限是一个什么观念？我们对无限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是用有限的思考去体会，这是唯识学乃至于整个佛法告诉我们的事情。任何名言如果可以思考的话，它总是有限性的，对不对？总是有限性的。当我们在想无限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假施设一个有限的量，对不对？由一二三四累积到所谓的无限，如果无限是由有限的累积而成就的，它还是被限制住的。为什么？被抽象化了，被抽象化了，它就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被认识的对象。我今天讲的太远了，拉回来一点。由此呢，彼之于别别事，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回到事相当中，一定要回到世俗地当中，讲世间正理可以去体会，可以去解释的现象，不必急，就这样子一件一件一件的去体会，体会到有一天，体会到有一天，你会真正悟触到所谓的离名言道是什么东西。可是那个少分的体会，那就是少分那个时候因缘底下的体会，我们就要慢慢的去保认，以及呢重新的去创造那样的因缘，再次的可能遇到不同的时节因缘，可以有类似的体会。好，以此这般呢，十地经就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啊，宣说菩萨十地的因果，这部经就是宣说菩萨在十地上是怎么样修行的，所以他讲的因果形象，那个形象请旁边写一下，就叫道。在藏传佛教很喜欢分析一切的宗见宗派的见地，把它分成叫做基或者是叫根道果。你的根本是什么，那么你行什么道，依这个道路最后究竟得的是什么果，就是因果形象。因果形象就是十地菩萨每一地每一地它的依止是什么，那怎么修行，修行的究竟的结果是什么，十地经就在谈这件事情。那么华严经十地品呢，比经当中的第六地现前地当中，现前地就是成就般若波罗蜜，在这一地当中呢观察十二缘起之相，这也就是说呢，般若在哪里去证呢，在十二缘起的道理上去看一切的事相，而得到一切的事相无非都是十二缘起。而十二缘起是什么道理呢，底下就用简单的话来做归纳。他说十二缘起的相就是无明缘行，对不对，就是缘无明而有行，以无明为前提，但是无明必须要借着造作三业的造作，你才会认识到 你才会认识到。那么有无明原行的缘故呢，而会生出什么？而会生出四这一支，四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阿赖耶识。由此呢，等生，那个等呢，旁边上个礼拜我就讲过了，有名色，有六入，有触，有受，到这里为止，是二重因果啊，二重因缘论的第一重啊，这是十二支缘起的第一重观察，由无明这一支一直到受这一支。那为什么停在受这一支？因为受这一支是对于修止观来讲非常重要的，因为修止观主要就是要能够去透过奢摩他的力量，能够让我们的三业造作不要被受，受包括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不要被这三受牵制，不会被三受系缚。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修行的话，我们会在乐受上就产生希求染着心，在苦受上就会想要逃离，乃至于会产生嗔恨的心，对于不苦不乐的受，我们就会觉得无关紧要，产生愚痴相应的心所。所以呢，如果你不了感受而被感受牵引而去造业的话呢，那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长养栽培贪嗔痴的习气。所以整个修行对于受相应的心心所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呢是第一重观察啊，第一重观察。而第二重观察从爱这一支下手啊，所以他说原爱这一支升起取，升起有这一支，然后有爱取有这三支的交相作用，而会引发一期又一期的生老死的轮回。生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生，老死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的老死。所以呢，生老死就是我们这一期寿命的开始，我们以为的开始跟结束。可是这一期寿命的我们以为的开始跟结束，前面还有这么十支的缘起一直不断的在发生。可是呢，我们通常看不到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来学佛的话，我们总是会看到这一期生灭就是由母亲胎中生出了我，然后我这一口气灭了以后呢，我就老死掉了，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罢了。所以呢，我们所谓的一切生老死，就是在这一期寿命现象过程当中呢，去染着这一期的现象界。那么在这个期间当间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生有两种邪见。一种邪见呢，就是觉得哎呀，我只要啊这个纵使我这一刻被人家杀死了，二十年后立刻投胎，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这是常见，对不对？有人说死了万事皆休，这是断见。大体而言，外道的之见就是由一期生灭的生老死现象呢，就产生断见跟常见。可是佛法认为它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它用十二支缘起来解释这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在阿含经当中，他说如果你修逆观缘起还灭这十二支缘起，不过世，就是不过世这一支。所以一般呢，传统的阿含经它跟我们说的缘起是从世这一支到生老死总共有十支的缘起，而无明原型根据文献的判断是由后期的论师加上去的。因为四这一支不会凭空而有的，不会凭空而有的，所以他因为不晓得他从何开始，所以呢论师以及佛当时的说法就习惯把前面的因称为无明原型，由无明缘行为因呢，而升起了不知从何开始的四这一支的缘起，那么由四这一支而引发到生老死的这个重重的生灭现象。所以由此之故呢，唯是依十二缘起，依现前地观察十二缘起的相，推出了唯是的中见，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只能只是看生灭的缘起，我们要修学还灭的缘起观。只要能够把生老死这一期的寿命相回归到四，升起一切的依他缘起的万象，那么这一个中见就是唯识的基本的见地。所以他底下呢， 王阳居士就引现前地这个十二支缘起的道理呢，就归纳了中间跳过很多的道理的这种说明，说由这十二支缘起还灭观的道理呢，就知道一切三界都是什么心，而心有三种别名，叫做心、意、识。那加一个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倒装句，了别一切法只有心、只有意、只有识。而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曾经讲过，心就是阿赖耶，意就是莫那，识就是前六识，加起来就是八识。而八识在大乘唯识又把它广分别有51个相应心所。所以这里了别什么东西呢？了别三界六道的一切缘起的生命现象，无非都是八识51心所的变现，无非就是八识51心所的变现。这是唯识根本的法义，根本的法义都是由心意识这八识51心所的种种差别相，我们呢给它安上不同不同的名称，而会有不同三界六道的生命现象跟所有有情无情的种种现象。这种差别，这种差别就是分类。三界六道的种种有情无情的分类，无非都是心意识的分别名称罢了，都是由八识五十心所个别所现的差别相，个别所现的差别相。所以由这十二缘起的道理就可以证明什么？证明唯识家的基本宗见，就是唯识无异，这个宗见是有经证的。那个经证就出自于杂含经因缘相应品当中，他说十二支缘起的还灭观，还灭不过是，就是道这个道理不过是，也就是说只要把无明转成明，你有明就是般若，明就是如理作义，能够用十二支缘起的道理去作义，你就知道法法缘起，既然是缘起，缘起的相当中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在里面流转，纯粹就只有现象，而现象就是缘起，缘起就叫做是。你以为有，那只是你的分别，你只要知道这就是你的四心分别，你就看到实相，虽然你还不懂甚深的道理所在。所以唯识就告诉我们，要修一切道，要从认识正知唯识无异这个基本前提下手，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用十二缘起观察一切的相，于一切相当中了达它是缘起的，既然是缘起的，它就无我无法，没有真实的我，没有真实的法。那中间当然还要有很深刻的推论才可以知道，更需要有相当长时间止观的修学，才能够自己自证量去证明。不过呢，这是基本的，先推出这个宗见是有实地华严经实地品当中的经证。他说实地品当中就告诉我们，实地菩萨的第六地，你要去圆满般若波罗蜜，你就必须要于一切法观察十二缘起，由十二缘起当中了达只有四心的分别，而没有真实的我，没有真实的法。这是基本入唯识以及入佛法唯识家认为的下手之处。而所谓无异，也不能解释成没有境界，应当要说明真没有恒常不变异的我，没有恒常不变异的法，要这样解释。也就是说，佛法承认有流转相续的我，有流转相续的法，可是它就是流转相续的缘起的现象，缘起只是相续，而相续的一个一个的变化显然不是同一件事情，恒常不变异。你可以看到现象的分别，可是现象的分别相的背后并没有个实体一直不变，没有。所以现象的缘起我们可以承认它有，可是背后的实体，那个恒常不变的实体，我们没有办法从道理，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客观的观察可以说它存在，这个就叫做中道。 知道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在有无中间不会矛盾，不会矛盾。你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道理，以及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现象。在这里呢，我不妨借这个因缘就要提到昨天才知道这个消息，应顺导师往生了。在他昨天的这个大爱台的这个专辑当中呢，打出了其中很多他平凡一生当中的自述文字。我举几段话，他说啊，缘起星空是佛法究竟的法义，但是因果不空才是佛法的根本。很多喜欢空中、喜欢三论中的学者都一直咬住缘起星空，而对于缘起星空的解释不了解，最重要的关键后面还有四个字，就是中论里面观四谛品其中有一句话，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句话如果简单用四句话来说的话，虽然一切法无性，但是就因为无性它会缘起一切法，虽然缘起性空，可是性空就是缘起的依止。这个道理很深刻的，而背后这个道理就是在谈佛法的根本因果不空的现象。本体是缘起性空的，现象是如实不空的，这才是中道的体会。所以我特别把这个报纸带来了，自由时报在头版头条啊报道应顺导师圆寂101岁，他4月20号生日嘛，所以他过了生日才往生的。他说呢，根据医院的说法，他在弥留的时候啊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一切法皆空。然后我昨天呢看到这个报纸啊，我就把它留起来，我就想问很多人，我想问那些比较喜欢空的人，我说你这句话怎么样解释？啊，不是安呢，啊嘛不是安呢，啊拢是空嘞。有人这样解释啊？我早上拿这句话去问简老师，简老师说不是这样，就是不能有增益值；不是那样，就是不能有减损值。一切法皆空，就是要把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也要离。要离增益值，离减损值，还要离没有减损值，没有增益值，离一切的边界所显出的中道。哎呀，他老人家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如果智者大师现在还在的话，他会这样讲，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空的嘛。我们明明手上拿个东西嘛，不是这样，那就是空的。空了以后呢，也不是那样，那就再把它拿起来，对不对？只好这样子嘛，不然就决定我到底是要拿还是不拿呢？就发觉什么都不是，对不对？就发觉这个中间什么东西存在，那个造作的动机存在，对不对？那个明了分别的心存在，一切的法要有要无是什么东西决定的？是那个造作决定的，是那个造作决定的。造作以后，我们今天都不是在造作之前能够了了知这一念分别心，我们今天都在造作以后替自己的造作怎么样找理由。有修行没修行就是这个差别而已。所以同样这句话一样，文字就是有限，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想想广钦老和尚最有名的，无来无去拢无代志，你会怎么解释？哎呀，一切法皆空，涅槃就是一切法皆空。我们的无来无去，我也无出息，我也没有死亡，对不对？那恒常都是如如不动。那什么叫如如不动？如如不动难道是限于一切的空亡吗？言语啊，都要会就会，气会得入就气会，气会不入，你在文字上怎么解释都错。难就难在这里，难就难在这里。昨天还有一段他的报道啊，谈到一件事情，他说啊，他在缙云山就是四川呢、啊，避难的时候，跟这个法尊法师， 他对法身法师是非常赞叹的。他说他跟法身法师经过两年的在那边闭关的时间，他说受益法益很多啊。他们往往两个人啊辩论，他说啊，他勉强有些时候呢故意问了一些问题，对不对？引起法身法师他的个人的见地，然后两个人就讨论到深夜，没有办法罢休，最后说天晚了，我们只好睡觉吧。这是《无争之辩》这本书后来的结论。他跟太虚大师也根据他印度之佛教的书也有来往的辩论。后来他认为要熄灭这个辩论，所以他写了一篇《无争之辩》。《无争之辩》如果各位学长们去看，就知道《无争之辩》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辨析的方法其实并不能得到真理，辨析的方法只能引发思考，对不对？只会产生出更多的疑问，而并不是要得到唯一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彼此的辩论而引发了更多的烦恼，那就不必要的。于是他说，真正的辨析该有的态度跟智慧是要无证，不是要去争你对我对，而要把这种对话，这种先姑且假设正反两方对立的论点，而去激辩的过程当中，激发出其中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的中道智慧出来。如果各位曾经学习过所谓的奥律冈辩论之类的东西，大概可以体会。因为辩论只能够假设正反两方嘛，把一个意见本来也不能说绝对是这个样子或绝对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那么国不理兄呢，一定要找甲方担任正方，乙方担任反方，各自找证论证，彼此去辩论。而于中大家能够互相找到自己的依据以及自己的缺点，对不对？这就是整个思考训练的关键。思考的训练，整个哲学的训练，都是对话式的，都是辩证式的。可是辩证并不是要得到一个决定不变的答案，而是要得到无量三昧。用佛法的意思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得到无量三昧。而无量三昧当中又能够起无争的心，这是这本书最重要的意思。可是今天呢，我们有很多人辩论不是这样的态度啊，不是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话说回来啊，他在跟法尊法师啊一起参学的那段时间，昨天就在《平凡的一生》的文句当中呢，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段文，居然他引述了印顺导师自己说，他说他跟法尊法师两年的问学之后，他开始对于空中跟三论中已经觉得不重要了。这个话背后有意思的，各位可能不认识法尊法师是谁。法尊法师是太虚大师底下非常聪明的弟子，他没有受很高的体制的教育，可是他的在文中，他包括印顺导师本人就盛赞他，他说他理解力跟记忆力是特好。他不但特好，他用自己的力量去学习藏文梵文，他留学西藏，在里面呢求学，他也做民国以来第一个把西藏的经论翻译成汉文的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那么为什么跟他讨论完之后，他会把三论中跟空中的理论放下来觉得不重要呢？乃至于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以为印顺导师是三论中的祖师爷，他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他自己本人从来没说过这句话，只不过因为他的中观论中讲记太有名了，只是这样。可是他到底是什么学者呢？他到底的中见是什么？我想啊，这有待他身后啊这些学子们啊好好去深入这样一个伟大的人他的心地去看看。我们是不是又在他的文句当中爬书一字一句跟我相应的，对不对？因以为个人的之见在那边各自称说，哎呀，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我觉得游祥洲刘老师跟我讲一句话是最中肯的，他说啊，印顺老师一生就成就了他个人的丰功伟业，而他有没有成就什么？没有，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一切法皆空。他说我什么话也没讲过， 这个没有完对真理实相的追求，他继续留给我们这些还活着，继续还有能力负担如来家业的我们。如果真理是由前人学过讲过就停在那个地方的话，佛法就不用干了，就不用干了，对不对？一部阿含经摆在那里就够了嘛，对不对？何必有三藏十二部经呢？乃至一部阿含经都嫌多了，都嫌多了，每个人胡说八道不是更好吗？更自在吗？事实上不然，事实上不然。再拉回来，所以唯识的中间是说，你一定要先从哪里去入门呢？要去自己正知唯识无异。唯识无异就是正道遍地所知相，遍地所知相就是说，我们在一切的名句文当中，就是用个人的知见加上自己的主观，认定有，认定无，对不对？把名言的自信当作是真实法的自信，认为有个真实的字体在那个地方，然后于是起了什么？起了正论，这才是一切法产生烦恼的根源。所以唯识的中见就叫我们要悟唯识无异这个法义下手。好，底下的论主呢就自己施设一个问答，说既然世间的虚妄是由唯识无异来知道，这一切都是个人的遍地所知，那么既然经说三界为心，那么出世间，出世间法就包括四念处啦，对不对？四无畏乃至于佛所说的一些不共功德，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等的，乃至于涅槃，都是属于出世间法。他就问了，如果世间法是唯识无异的，那么出世间法是不是也是唯心？唯心的意思就是唯识无异，是不是呢？论主就答了，对理，也是唯心，也是唯识无异，也是无明缘行，也是缘起法，也是缘起法。哎呀，这个话说的多么犀利，对不对？多么犀利。但是底下呢，无性菩萨的解释就多做了一点解释。他说，虽然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唯心所造，唯识所变，但是唯识无异的道理是在遣除什么呢？底下这段他的解释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此唯识无异等等的这些论啊，这些宗见，他成立唯有诸心心所，请把诸心心所法夸呼起来，旁边写显进名言。他说唯识无异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个别个别的众生看到我们个别个别相应的境界，其实都包裹了个人的心心所，我们以为的客观的境界都不能够离开个人心心所的认识。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他说此唯识言成立唯有诸心心所，无异就是说虽然无异，但是有什么？有个人不别啊不同的心心所法。心心所法就像是个人的包装一样，你有你的包装，我有我的包装，我们个别每一个人都有对自己所认识境界的包装的方式跟解释的方式，还有感受的方式。就是所有我们所认识的色境都包裹在哪里？包裹在我们的色受啊，不，这个色，一切的色法都包裹在我们的受想里面。那由受想作一而产生的种种三业的造作的行，都是这样子，所以离不开我们的心心所法。如果客观的境界不能成立的理由，其实并不是客观的境界存不存在，而是它的存在无法客观化，因为都是个人心心所的包装。所以无异是没有真实异，没有真实异并不是说没有那个境界，而是那个境界都被心心所法包装了。无有三界横迹所缘，这句话是说没有三界我们个别以为的现象。我想这个话呢，后面会有广泛的解释。他说我们个人会以为有无色界、色界、欲界，乃至欲界当中有六道，六道当中呢有所谓的地狱道。我都记得常常听到，以前常还听空师傅的录音带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很多的公案，有人到了地狱去，乃至于观落音，有人可以看到这个境界，有人看到那个境界，对不对？ 就看你的业力相应什么果报，地狱的果报，你就会有因缘看到那个地狱的境界。可是并不见每一个人看到地狱境界都是一样的，并不见得，有人就是看不到某一部分的境界。由此知道，个人的所缘还要看自己的业力相不相应。这就是佛法最基本的因果不空，所谓的业感缘起的基本法义。我们今天看到的所缘境，都是自己的业力所感的，自己业力所相应的。那个业力不要把它说成很玄奇古怪，我就讲一个明白的道理。今天我们是用肉眼，对不对？肉眼看到的境界就是某一种光的境界，是吗？今天如果把我的眼睛万一是坏掉的，今天有一种生化科技可以把一种望远镜装到我的眼球，乃至于借连在我的神经，可以去分别望远镜的境界。那我今天看到的境界跟各位一不一样？乃至于我如果可以去分别紫外线或红外线，我看到境界会不跟各位一样？所谓横迹所缘，由个人的业力所感，那个业力就是你用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工具，它的本事，它的工具性的限制是什么？你用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工具，它的限制有宽有窄，对不对？有能力的深浅。那么因为你这个观察这个世界的方法不一样，观察这个世界的鉴别的能力有粗细不同，你难道就会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就会一样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由此只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个人所分别所缘的境界，都是自己以为是理，横迹就是这个意思。你以为你的，我以为我的，对不对？人以为，我们以为共同，我们人界啊，人相应的境界，狗也有它的相应境界，对不对？鱼有它相应境界，昆虫有它相应境界，乃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鬼道众生的话，鬼道众生也有它相应境界。我们后面会谈到一水四境的例子。同样一个河流，各道各道的众生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后面就会跟我们问一件问题：如果同样一个河流，四种众生看起来各个不同，那么请问这一个如果有真实的物质，它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什么？应当是浓血呢？应当是琉璃呢？应当是清凉的冷水呢？还是猛火呢？到底它应该是什么？你不可能同一个物质具备有四种法性啊，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明明各道众生所缘的境界就是不同嘛，所缘境界就是不同嘛。今天我们在这个空气可以呼吸，鱼上来就不能呼吸了，对不对？所以鱼到我们空气里面的境界，就像我们被压到水里面去不能呼吸是一样的道理。在我们不能呼吸的时候，在我们水里面快要淹死的弥留的时候，你眼睛张了大大所看到的境界会是什么？你们可以知道吗？很多弥留经验再回来的人都告诉我们，他看到什么境界都不是人道相应的境界啊。所以由此之故，就知道这一切三界的所缘境都是个人以为是理，这叫做三界横迹所缘。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只是去遣除个人的分别，没有一个人是真实理，但是并不排除每一个人的认识可能是真实的一部分。就像是瞎子摸象，有人摸到耳朵就说，哎呀，大象是一片圆圆薄薄大大的东西。有人抱到象腿说它是粗粗的，对不对？如这个旧桶坚固啊，啊，就是那个山地人拿来打那个小米的那个坚固。哎呀，说你怎么像坚固？啊，有人摸到象牙就说哇，它是那个样子。可是当你说整体是那个样子的时候，那一定错，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承认部分是那样子的话，那就可以对。所以我们摸到的只是部分的真实，可是如果你把部分的真实当作是全体的话，那就一定错。所以非三界横迹所缘，意思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个人的分别并不是法界的全体，只是要遣除个人的分别，自以为是唯一的真实，只是把片剂所执相遣除掉。可是能够遣除这个总体的存在性吗？ 不能遣除你，对不对？也更不能遣除我所摸到的这一部分是整体的一部分呢、啊，是吗？也不能说这个东西没有存在啊，我明明就是有感觉，怎么可以说它不存在呢？于世俗地上来讲，我们都要承认它存在，所以不能够去否认整体可能的存在，这叫做以下此言不遣真如所缘，真如所缘就是它原本的实相。我们只是摸到它一部分，我们现在的错只是错在把一部分当作是全体，所以唯识无意是告诉我们要把片计所执，就是个人的分别当作是总体，这种执着遣除掉。我遣除了这种分别而生的执着的意见，可是我不能遣除它还是有可能有一个整体的实相存在，对不对？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全貌可以知道，可是我总不能把这种可能性给遣除掉吧。于是他说，我遣除了片计所执，但是不能遣除什么？真如所缘。真如所缘就是唯识讲的圆成实，圆成实相是不能遣除的、啊、如果你遣除了圆成实，那修道就不用修了嘛，佛也不用学了嘛，对不对？